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早期课的第一册的第40节。在上个星期，罗问赛斯有关于灰蝶的事情，那赛斯主要是跟罗讲说，因为是次元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层面的话，只有我们是用这种方式在建构我们的物质的实相、物质的身体状况。所以在上个星期赛斯才提到，以实相来讲的话，有平行的实相，也有垂直的实相。那么以平行来讲的话，可能平行在这个宇宙间呢，可能有其他的平行的可能性世界。那可是在某一个层次来讲的话，除了地球以外的其他的次元，他们并没有时空的概念。以这样的角度来思考的话呢，是有垂直的其他的 layer， 那个层面。在之前我曾经用光来做比喻，以我们所存在的物质世界来讲的话，我们能够感受到光的频率，只能感受到光的非常小的一个层面，这个层面是300到700奈米。如果各位去查，从红外到紫外，我们没有办法看过红色以外，也没有办法看过紫色以外。对紫色以外，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无法去觉察的。那么除了300到700奈米之外，是不是光还有其他的频谱？当然有嘛。我们了解光是从 0.0 几到1000公尺，所以以 0.0 几到1000公尺的这么长的这个光的频率来讲的话，那么300到700奈米甚至连1公分都不到。所以以我们所存在的这个 layer 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对整个光的实相来讲的话，我们只是一个非常小的频道而已。可能用收音机的方式来解释，各位可能会更加的了解。比方说我们古早以前，我们可能只能接收到 AM 的AM 的频道。一般以前的 LKK 的人们呢，他们在听一些广播的节目，都只能听到那种 AM 频道。那 AM 频道可能是从七八百吧，大概800左右到1700-1800左右吧，是这个频率之间的电台，选择在这个频道之间的某一个频道，我们选一个频道，这个电台选一个频道。比方说像洛杉矶来讲的话，我们的丁山老师他在上班的这个电台几乎是 cover 了整个洛杉矶地区，甚至于局限的地区都可以听得到。他们所用的频道是1300-1360，那除了1300-1360之外，其他的频道可能就收不到这个电台的信号了。如果你今天按1200的话，你当然听不到1300的频道的播放节目。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这个物质实相，它就好像收音机的电台的广播频道一样，我们只在某一个频道上，这个叫平行的，平行的坐标。那如果今天有一个其他实相是在1700的话，那么我们如果在1300，我们当然听不到1700的任何声音嘛。如果有一个1700的电台，它不断的在播放很好听的音乐或很好的演讲的话，那么如果你的电台的频道设定是1300的话，那么你当然收不到任何的频率啊。一样的情况，如果你今天是用 AM 的收音机的话，那么你当然收不到 FM 的声音嘛。可是事实上也不只是 AM 跟 FM， 还有更其他的短波的形式，甚至于超过 AM 跟 FM 的其他的频道。像一般政府在使用的可能是比较低的频道，类似像AM 电台以下的频道，类似像680啊、650啊这种频道，这种频道是给像警察啦或救难人员他们所用的频道。这种频道的话，一般我们是不能用的。以前很流行在我们的车上装一种装置，一种播放装置，然后呢，你借着 FM 的某个频道来直接把自己的音乐播放给自己的收音机接收，然后你就可以在自己的收音机上听到自己所要播放的音乐。 可是因为也限制于所谓的政府的规定，因为政府要使用某些频道，所以它不让你用很强的波，而且也限制在某一个坡度里面。那么现在赛斯主要要告诉我们的意思是说呢，我们知道我们在说收音机也好，我们在说电视节目也好，或者是在说任何的像手机的频道啊或什么的，我们都知道它是有频率的。包括假如说我们今天用电脑的话，其实电脑也因为它的频率频道的关系，马上可以知道你的手机是在哪个位置上，好，甚至在地球的哪一端都可以找得到你现在手机的位置是在哪里。那为什么可以找得到呢？它也是利用频道或频率的方式找到。各位了解为什么我们看不到鬼，我们为什么看不到我们的灵体，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过世的亲人，主要是因为他已经不在物质的这个频道上。但是按照赛斯或者是道瑞的说法的话，我们这个世界跟死后的世界，也就是所谓的中阴层，这两个都还是在地球的频道里面，也就是他没有真正离开地球的频道。所以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不见得就不存在，我们听不见的声音不见得它就不存在，这个是很容易了解的。就好像常常大家会说，哎呀，地震要来的时候呢，哎呀，某些连蚯蚓都知道，全部都跑出来了，某些生物啊，什么啊，青蛙啦，什么到处乱跑，他们知道信息，他们接收到那个频率的，他们了解事情要怎么发生，可是我们却不知道。有些生物是用声音的频率在传递信息的，后来的潜水艇也用声呐的方式来协着动物在运作的频率方式来定位或者是找出应有的位置。所以动物有的时候他们接收到的声音的频道跟我们是不一样的。还有呢，各位，我们看不到赛斯，可是猫跟狗他们都可以看到赛斯。正好在下一节课，也就是早期课第一册的第41节也好，真他们的猫咪呢立刻发现赛斯进来了。真的猫咪的名字叫威力，威力是一只家猫，可是常常真用它来代替自己想要外出的这种企图。那威力看到赛斯进来的时候呢，他吓坏了，所以他显然知道赛斯长了什么样子，也知道赛斯进来了。可是真跟罗呢，他们到处去看就发现没东西呀。那么其实我们从小也常常听到有一种说法，也就是说当有亲人过世的那一天晚上，好，或者是亲人要过世的那一天晚上，常常有一些猫啊或狗啊会狂叫。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做吹高雷，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是狗在吹号角了。那为什么狗会这么震惊在吹号角呢？是因为有幽灵要来迎接我们的亲人要走了，或者是我们的亲人过世之后又回来了。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眼睛看不到，可是我们家的狗狗它知道这些幽灵出现在家里了，所以才会那么样的震惊。其实这是非常容易了解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层次它只是一个 layer， 一个层面，就好像蛋糕是一层，而且是薄薄的一层，有多薄呢？可能有几亿分之几的层面是在上面或下面。我们在昨天的课程也谈到了嘛，为了要能够体验一个新的意识形式，所以把意识创立在一个地球的层面，然后能够感受到时间跟空间，然后把这个意识呢，把它限制在或者是把它关在一个时间跟空间的盒子里面，所以我们觉得时间好像是一个线性的方式在流动，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们在昨天已经讨论过这样一个主题，现在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观念，我们只是把自己的意识放在一个层面上，那这个层面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平行层面，还有呢，还有很多很多立体的层面。立体的层面有多少是无限的，是几亿个不同的层面。那平行有多少呢？也是无限的。那么人格是什么呢？人格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经验感受的记忆体，我们是个记忆体，我们身上所拥有的是很多很多的想法，这些想法把它变成我们的经验之后呢，它集合在我们的人格里面。那么存有也是由想法或者是更深的想法变成信念的这个集合体，把它存在一起叫存有。那么各位去试想，用电脑的概念去想就很容易明白了哈。比方说我现在用一种感情方式去写了一篇文章了，那我写好之后，我这篇写好之后呢，我可以把它拷贝成不管是多少份的复制品，我可以送给朋友，我可以存档，我可以用我的其他的记忆体把它拷下来。以这个想法各位去思考，为什么我们有可能性的其他实相，为什么有可能性的层面，为什么有平行的层面。其实很简单嘛，就其实是一种克隆的状态。如果不知道克隆是什么的话，那么我们就说是复制的状态。假如说我们的内在自己呢有一个想法，那么他把想要去体验的这个特殊的想法方式呢，把它变成一个原始的初始信念，然后把这个初始信念呢，把它拷很多份。为什么可以拷很多份？因为这就是电信实相啊，我们的记忆本来就是电信实相，思想本来就是电信实相，而人格是由思想所组成的，是思想的记忆体变成人格。如果思想的记忆体变成人格的话，那么对内在来讲的话，他当然可以把他想要去体验的这些想法呢，把它复制成很多份，放在不同的地方，就好像我们播种很多很多的种子在我们自己的苗圃上面的意思是一样的嘛。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内在自己会不只有让一个存在的人格出生在地球上而已，而是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格在很多平行的地球的其他的时空当中继续去演化。我想以这个角度各位去了解的话，不会觉得有任何的奇怪，而且也不会觉得任何想不通的地方。然后如果是这种方式的话，当然我们再怎么样演化的话，仍然是原来我们的内在自己所放进来的那些初始的信念、初始的想法，是变成我们的拿到手上的牌局嘛。我们在打这一副牌，我们怎么打还是这一副牌能够打的最极限的方式。那我们聪明的内在当然会放很多其他的跟我们一样的初始信念的自己呢，会放在其他的可能性的实相当中，让他自己能够在一次当中能够体验各种不同的角度去了解不同的人生的状况。即便在同一个时空、同个时代，甚至同个地点，都有可能有很多的可能性的自己一次播种在这个地球上的。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一些喇嘛或者是什么达赖啊，或者是班禅啊，这种高修行者，他们会说呢，我有十个分身，在西藏的其他的地方。那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分身呢？分身又是什么呢？就是克隆的意思嘛，就是拷贝的意思啊，拷不同的自己在不同的地方，让他碰到不同的环境，而各自有不同的选择，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可以收获不同的结果。我不相信如果你是菜农的话，你只会播一个种子，即便这个种子将来长大可以长很多的果实，但你仍然会栽很多的苗。比方说你家可能要种一棵葡萄树啦，可是你不会只有栽一颗葡萄种子嘛，你可能栽很多的葡萄种子，然后看长大之后哪一颗葡萄长得最好最强壮，然后你就用那一颗葡萄来栽种，其他的可能你就送给别人或根本就不要丢掉了。那么请问各位，我们的内在难道不是在玩同样的游戏吗？所以为什么当我们没有办法跟随着内在的自发性，我们没有办法按照内在的价值完成去完成它的价值的时候，我们有几个不好的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本来的主要实相变成次要实相，再来就是可能身体会生很多的病痛，或者是 外在会碰到很多的麻烦，那如果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去纠正它的时候，最后的结果内在会把我们收回去，让我们生病死掉了，或者是意外死掉了。那根据耶克海边的那个例子也一样嘛，赛斯跟真跟罗讲说，如果你们的心情继续灰色下去，就如同那一对夫妻一样的话，最后的结果是你们会不见了，而那一对夫妻会亮起来，反而对你们来讲的话，那个石像不见了。然后赛斯跟真讲说，鲁伯的出生是在你写意念建构石像那个时候出生的，换言之，在那个时候呢，你的内在自己觉得啊、哦，这棵葡萄树可以栽种了，所以他把他的全部的心力放在真的身上。所以鲁伯在写那个意念建构实相的时候发生的，而罗在什么时候出生呢？赛斯说，罗是在耶克海边，当他更有信心的拉着他太太到舞池去跳舞，然后充满着勇气，在那个时候，耶稣诞生在罗的身上。那么各位一定有个问题，为什么不是一出生就诞生在他的身上呢？那就要看这个种子，我们培养的这个葡萄苗啊，它长得如何嘛。如果它长得不好，那么它的实相根本就不是主人要的嘛，所以就有可能会被淘汰掉。如果我们了解实相的这个创作是以这样的过程的话，各位，你真的觉得你在创造你的实相吗？还是你真正的内在才在创造实相？因为他一次不是只有出生你一个人啊，哪有那么笨的内在自己啊，哪有那么笨的龙虎啊。那么为什么我们经常在讲说行动是最重要？因为当我们有行动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去表达我们内在想要表达的那个形式嘛。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栽种的葡萄苗，我们一定是希望它赶快长，赶快发芽，赶快能够开始戳芽，开始茁壮。那么这样的葡萄苗，我们会用心去照顾它。那一样的情况，如果说我们都没有行动，我们只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的话，那么对内在来讲的话，他会觉得你是一个根本不会长大的葡萄苗啊。所以如果根本就没有行动力，根本无法长大的话，那么这样的一颗葡萄苗，当然主人会说什么呢？拿去丢掉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从多次元的角度去着手。那么多次元的角度一定跟层面是有关的。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层面的关系，我花了一点时间去解释这个层面的意思，我是希望各位了解。当然有些我们看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看不到鬼，可是有人看得到鬼，好，那有人看得到灰蝶，可是我们一般人可能看不到灰蝶，并不是灰蝶不存在，而是灰蝶根本就在我们的空间里头，根本在那边挥来挥去，可是因为它的频率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因此看不到。可是我们看得到灰蝶，倒不是因为我们看得到它真实的面相，而是我们用我们的意念去建构灰蝶的形式。就好像在其他层面的人如果看到的我们的话，他根本就不是看到我们所构建的这个物质的形式，而他们看到的是我们的组织胶囊，我们的灵体。说完了层面之后，我们回到课程。赛斯说，灰蝶的基名不属于你们的层面，它在其他的 layer， 其他的层面当中。赛斯说，我曾经说过，这涉及形式的一种挣扎。挣扎这个字它用的是 struggle， 就是对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很困惑，很不能明白，想要好好的跟它研究个水落石出。赛斯说，你一定要记住一点的是什么呢？赛斯说，在这一方面的讨论，你们的身体的建设的内容，除了在你们自己的层面之外，根本就不存在。但是各位也不要泄气啦，像赛斯这样的高龄，在我们这个层面它也不存在，不是吗？如果各位你去打开电视，而你观看的是 ABC 电视台，那么当然其他的电视台你是看不见啦，你无法去看其他的电台，因为我们的频率是不对的嘛。在不同的频率之下，我们只能够 指定我们所要看的那个频率才能够看到电视台的节目嘛。那明明有人在那边跳舞啊，那些表演者明明是活生生的在那边表演啊，可是为什么我们看不见？因为我们的频率不对嘛。如果我们想要调到适当的频率，比如说你要调到赛事那个频率，或者是你过世的亲人的那个频率的话，只有在你的意识处在一个睡觉状态的时候，你的脑波才开始变成不同的频率。所以在上一节课的时候，赛斯跟罗讲说，当你灵体出语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我来帮助你，然后呢我来教你。那为什么不在现在有身体有意识的这个身体上去教他呢？是因为如果他自己是处在现在的这个频率下的话，赛斯要教可能是蛮难教的，因为我们的感知方式会限于我们自己的身体的频率。那如果罗的频率呢改成灵体的状态的时候，那么赛斯在教他的任何事情，罗的了解就会比较清楚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真在上完了早期课九册之后呢，一旦进入灵魂永生跟个人实相本质，真经常在讲的就是一大堆的人在跟他上课，而且呢是在睡觉的时候跟他上课，那就奇怪了啊！为什么醒的时候在有意识的时候不跟他上课呢？为什么必须要在他睡着之后来麻烦他，来困扰他，然后在梦中帮他上课呢？是因为他到不同的频率之后，他了解的事情以及他的位置，他能够感受的东西、觉察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是透过我们的肉体感官在感知或者是觉察外面的世界。一般来讲的话，这是翻译上的一个难题了，它的英文用的是 perception 啦，可是 perception 我们一般会把它翻译成感受感知，但是如果以赛斯的角度，这个 perception 本身就是一种觉察。我们在不同的层面，我们所能够 perception 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感知到的，我们觉察到的，好，或者是我们理解的东西，当然不是很一样。在前面我们曾经讲过南希的濒死经验，南希也好，或者是阿尼塔摩加尼也好，为什么在平常人家跟他讲，或者是他怎么样去学习呢，都没有办法让他的病症好起来，为什么反而死得快透的时候，在另外一个层面碰到其他的高龄或自己的亲人，那么一讲就全部都懂了。尤其是南希的部分，他感知到他的其他的光体的感受跟知识之后，他马上回头立刻要回家了。他觉得如果我有现在的这种知识的话，我回到地球上，我有大有可为的人生，好玩耶，我要再回去重新过我的人生了。我们常常听人家讲说圣人无梦，其实为什么圣人无梦呢？圣人的 perception， 圣人的觉察不只有在物质层面嘛，他可以利用对其他层面的对焦，虽然他的脑波已经往下移了到其他的层面了，可是他的感知仍然还存在。也因此圣人不管在哪个阶层上，不管是在醒时或做梦，他一样在感知，一样在操作他的创造力。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然圣人是无梦啊，圣人只是在不同的情况去觉察，而说不定在梦中的情况之下，在其他层面的时候他还更加的忙碌。而我们呢，我们只觉得我们这个实相才是我们真正要感知的，而且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其他的实相，所以这里才会提到说有关你灰蝶的部分，对你们来讲是一个形式上的挣扎。我们的身体状况只有在我们的层面才有意义。赛斯在这里说，就在你们所称的地球的这个层面里头呢，这个平面的层面里头呢，其他的建构跟你们自身同时是一起生存的，而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但是你们永远不会在太空船中找到他们。科学家可以建造太空船，可是利用这个太空船，各位，我们怎么去找到鬼呢？ 如果层面不一样啦，齁，如果外星人是不同层面的话，就好像鬼在不同的层面一样的，而且鬼的层面还比较浅一点，齁，它仍然属于地球的层面，而外星人的层面呢，它是远远不在地球这个层面里头，他们是离开地球的其他层面。虽然对某个角度来讲的话，齁，以五度空间的这个角度在讨论的时候，我们都存在同样的一个空间里头是没有错啦，齁，可是我们无法看到他们，他们无法看到我们，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频率的意思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在1300的这个电台的频道当中，齁，就你怎么去建造太空船，你仍然没有办法飞到1800的那个频道上，你没有办法这样飞啊，你怎么听都还是1300啊，一样的情况嘛，齁，我们怎么飞，齁，我们就是找不到鬼啊，连鬼都找不到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够找到外星人，或怎么能够找到像赛斯这种到第12层的人格元素呢？这就是为什么赛斯说你们永远都不可能用太空船去找到灰蝶的居民，你们找不到的，好，因为层面不同。讲到这里，赛斯说呢，出于对你这个伪装手指的同情，好，我会让你休息一下。赛斯一直都是很幽默啦，这个手指对赛斯来讲当然是伪装的手指嘛，他看到罗的手指是根本就是空气一样的手指，所以叫伪装的手指。他说对你伪装的手指的同情啊，我让你休息一下，我当然希望你能够措手不及，哦，给你一个惊奇。那赛斯在取笑罗嘛，结果罗也一样的取笑回去，哦，罗说我很高兴这样把你赶出去。好，在这里呢，赛斯还是不忘啊，老王卖瓜一下啊，他说啊，今天晚上呢，我对这个演讲的材料呢，我的建构，我的结构是相当不错，我的表现的水准是相当不错的。他的英文是 I am in good form this evening。有些译本的翻译把它翻成我今天的形象不错，其实跟他的形象是没有关系的，是他觉得他自己对这个题材的建构方式，那个 form 的建构方式，他觉得建构得非常好。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参照英文才不会变成无厘头了，不然的话怎么讲一讲突然间说哦，我今天的形象不错。美国人很喜欢讲说 form follow function， 意思是我怎么样建构某种形式是根据它的用途来建构的。好，在10:32的时候呢，他们休息了，那罗在这边有一些注解，他说真这次和平常一样的解离，参见第16节赛斯有关于灰蝶形式的一种困窘的论述。真说呢，在上面的口述中呢，他还发现来自赛斯心智的形象，就好像一系列的圆圈，它从这里挥出去，我们的层面也像一个圆圈，而且呢，目前我们好像是被困在上面，无法离开那个圈圈。各位，你看，真如果回到有意识的自我的话，他当然看不到什么圈圈不圈圈了，可是他是在出神状态，也就是他的意识形式是处在一种，哦，比灵体可能还更深一层的一种状态的时候，他在其他层面他当然可以看得到赛斯的心智就好像是一个圆圈一个圆圈的，哦，然后他说我们的层面是一个圆圈，我们这被困在上面是出不去的。真说他也感觉到这个资料的品质跟心理时间是有关的。为什么跟心理时间有关呢？刚才已经讲过了嘛，他是在心理时间的状况之下，他的意识形式比较不在物质的层面的时候，在心理时间而不是在物理时间的时候，他对资料的了解会比较容易了解，所以他在这里提到说，在某个程度上是无关于得到更多的时间才能够把资料传得好。真觉得赛斯会在休息之后来讨论这个问题，他在传讯赛斯资料的过程当中坐了下来。为什么要坐下来？刚我们在上个星期有提到嘛，当他提到 飞碟的时候呢，他觉得非常好笑，所以他很少坐下来，但是这次传信的时候他是坐下来的。那真的解释是说，这样的话罗就不会错过任何资料。另外呢，他满面笑容的脸也感觉跟平常不太一样。真说呢，他确实感觉到他在传信赛斯的资料的过程当中，赛斯的情绪是什么样的情绪啊。而且真也补充说呢，赛斯认为他自己是很聪明的，所以才会说我今天的题材建构得非常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另外真说呢，他的手指头呢感觉到有一点胖，但是当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的区别，而这样的感觉对他的右手的食指尤其是明显。真在这次的休息期间有放松下来的感觉，并且他需要较长的休息时间，所以当他又开始口述的时候呢，他的声音是蛮正常的。好，那再次口述的时候，赛斯说呢，我说垂直跟水平这样的术语只是为了让事情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容易了解。好，那么至于刚刚前面上课的时候所说的资料，赛斯说可以说呢，我让鲁伯垂直的进来，在他那里是垂直的经验着我的直接的情绪。从这一点各位可以发现到一种状态，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个人的意识形式，我们可以水平的移动，我们也可以垂直的移动。当我们垂直的移动的时候，我们会到其他的实相当中。那当然以赛斯来讲的话，他的层面跟我们的层面应该离蛮远的，可是却不是水平的眼，而是垂直的眼。在这里赛斯才会说，我让真以水平的方式往他的层面移动，而且也因为是垂直的往赛斯的那个层面移动，所以他能够很清楚的感觉到赛斯的情绪状态，跟他在注解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所描述的情况是一样的。所以呢，真在休息的时候就知道赛斯想要去解释这件事情。那我们对垂直跟水平的概念呢，我们都相当的陌生。水平的概念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一个这个地球有一个自己，为什么还要有一个可能性的自己。那垂直层面就更不能理解，怎么还有其他的实相。好，那其他实相是怎么结构的，为什么有赛斯，有赛斯第二，有赛斯第三，甚至有赛斯第四，为什么有这种垂直的状态。赛斯继续解释，我让他垂直的能够了解我的情绪状态，能够到我那个层面。他说这绝不意味着我跟鲁伯的情况是对鲁伯的入侵，而是意味着对鲁伯的部分，只是为了让他经历我让路，我让路让他扩展，不是我侵犯他，这不是自己的一种减少，而是自己的一种延伸。他让鲁伯的意识往垂直的方向去延伸，他让路让他过去，他带着他过去，并没有对鲁伯的任何的入侵。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好，那这样讲的话，那些鸡童是不是完全被那些灵体占据了身体呢？其实赛斯的解释是说，不是的，是没有错的，是使用他的身体，可是他的意识仍然存在，不但意识仍然存在，甚至可以因此带着这个鸡童的人格往内在的实相走。我们常常会在一些什么庙里头啊，看到有一些人写说什么某某人到地去旅行，那旅行的游记是什么，或者是某某人到天上去旅行。我想这种情况就好像这里所说的，上面的人格精华把我们这个层面的人格呢让路，带着他们往上面去了解，这个叫 city tour， 也就是市区旅游，到其他实相的一日游。所以这种状况，就不是自己的一种减少，而是延伸，从而使自己能够觉知到不仅包括自己，甚至于独立于 自己的经历，而能够去觉察到其他的实相。而这样的觉察啊，通常是会包括在普通我们的行动模式中所缺乏的价值，也就是我们能够看得更多，看得更了解我们的其他次元的这个状态。然后呢，针再次的抚在罗的这个桌子上，以便强调这个资料。那真的传信是非常从容而且仔细的哈。那谈到这个缺乏的价值，那这个价值呢，或者是说自己的这个特定的，包括我们其他自己经历的这种扩展，是借着心理时间可以忆起的属性之一。也就是当我们不在自我的范围的时候，不在钟表的时间里头，不完全属于我们的自我所操控的时候，我们当然了解到我们自己的真正价值是在哪里，我们的价值的模式是什么，甚至说这是一个独立并脱离你的身体以及时钟时间的属性，我们不被我们的这个物质的现象所限制的一种跳离嘛，哈。所以赛斯说，你应该记得物理时间跟时钟时间之间的差异，哈。之前就已经讲过了，哈。所以这个品质或者是价值呢，是远超过我们在这个伪装实相生存的一个边界，也就是它带着真到了这个实相之外，从更高的位置上来看我们现在所存在的地球的生活状态。当然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是说呢，在内在的实相跟在物质的实相它的差别在哪里，怎么去测量，赛斯的回答是说，没有可以测量伪装的伪装标准神。这个意思就好像如果我们在做梦，我们会说我们在梦中怎么发明一种在梦中的工具来测量我们在梦中。我们在梦中不管你用的是什么工具，还是在梦中啊，那一样的情况我们在伪装实相当中，以这个频率来讲的话，在这边所存在的任何东西对其他层面来讲就是不存在啊。一个不存在的地方怎么去设置一个不存在的工具来衡量不存在的实相，或者是外面存在的实相，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我们如果用梦境去设计梦境的工具，就好像我们在物质的实相当中去设置一个物质的工具来测量多次元，这是绝对做不到的。所以没有可以测量伪装的伪装标准神。然而作为鲁伯肯定会证明一件事情，这是令人惊异的而且有效而且难忘的经历。所以赛斯把真带到了其他的实相，就好像我们在庙里头常常看到人家的那个什么第一日游啊，是一个对其他次元的 CT tour、啊、就好比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美国，那么你以为的美国当然是从你的想象当中啊，或者是从电视上看到的。但是不管你是电视上看到的也好，或者是想象美国是什么样子的话，你所想象的美国跟真的在美国生活还是不太一样，更何况你连电视都没有看过。那么现在以真的情况，它到了其他层面去，到了其他完全跟地球层面不同的世界去旅行了一番，那么就不是平常我们可以看到哦，美国节目演美国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是完全连一个基本的概念都没有的一种全新的经验，一种从来没有经过的了解。赛斯说呢，我会在我的课程中把这一点更多的推到前台，因为它是有价值的。像一个普通的心理经验一样，它不能按照你们的说法来衡量，然而对于所包括的个体将会展示出明显的印象。各位现在看得出来为什么赛斯很聪明呢？因为他利用着罗在问灰蝶，然后提到其实这是一个层面的不同，是一个坐标的问题，是有垂直的跟平行的不同的层面，然后再趁机的把真的拉到垂直的层面当中去感受赛斯是用什么情绪状态在操作他的课程演讲。我们当然无从去了解真到底是看到什么，不过赛斯在这里已经提到了，这是令真会非常吃惊而且有效又难忘的经历。所以显然真在 这一堂课的时候，真是经历了一个非常完全不一样的经历。好，赛斯在这里说呢，现在我来谈几点跟内在感官有关的一些看法啊。赛斯说呢，首先 ESP 的实验跟兴趣正在以很可观的形式在成长，你们会在这一方面有一个重大的发现，但不是很快。在你们的伪装宇宙中，只要时间因素也被包括在伪装的宇宙本身的话，就太空旅行而言，你们会感觉到严重的受到阻碍。用你们的说法，对于你们想去的地方花费的时间太长了。依照我们的科学家所测出来的距离啊，比方说我们要到大角星去啊，可能要花500光年啊。各位，我们的生命啊，不过是70-80岁到100岁，好，这是人类的寿命嘛。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要到某个星系去的话，我们必须要以光的速度，事实上我们是没有办法用光的速度在行进的，就算是有的话，我们也要花500光年或者是500万光年，总而言之根本就不可能到达的。那么科学家有一个新的想象，就像我们在看阿凡达的时候呢，要去某个星座去呢，就等于在太空船上面呢，它就根本就设了一个所谓的冷冻库啊，就是把人冷冻在冷冻库里头，算是睡着，同时呢，就等于用冷冻的方式把人的寿命呢，等于先停止下来哈，一直到到达的时候再把它启动。我们在很多星际大战的电影当中也常常看到这样的一幕嘛，因为对人类来讲的话，它无法去想象。就算以太阳系的距离来讲的话，你今天要到冥王星啊，或者是天王星啊，像这样的星球的话，我们都要花好多好多的光年才可以飞得到。那么星际旅行怎么是有可能的事情呢？以时间来讲的话，我们的寿命就没有那么长啊。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呢，科学家会开始去寻找更简单的方法。他说呢，相信疑惑，不管你们相信还是不相信呢，当第一次有重要的发现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科学家根本就不可能找得到，而在完全绝望而且觉得自己找不到的情况之下，被正统的科学家纯粹出于绝望而做出来的。绝望之后怎么会做出来呢？是因为他们因此由灵感，由心电感应的方式呢，找出来根本就是一个不同层面的旅行。所以是在绝望的情况之下，在科学家完全纯粹绝望的情况之下，科学界甚至现在都不得不要考虑把心电感应当作是一种通信的方式，通信的手段的可能性，而沿着这种心电感应的思路才可以越走越远，才可以发现原来是不同的层面，而不是不同的距离。事实上，如果各位看过台大校长李世成做的实验，我们之前就谈过了，他们做的实验是想呼叫一个像大角星那样的人过来，那计算的话可能要300-400光年嘛，可是一瞬间就到了。各位应该都看过李世成的书嘛，他出了几本书，像哪里自信啊，寻访诸神的网站啊，还是临界的科学啊。这位台大最高学府的校长，而且本身是电机系的教授，这样的资历的人，就好像刚才赛斯所说的，一个完全绝望的科学家，在他的研究当中，他反而现在变成有点像灵媒一样，专门在研究有关于临界的科学。我们称他为台湾所谓揭开临界神秘面纱的科学家。那李世成校长本身是斯坦福大学的电机博士，我想这样的一个资历，然后所做的实验跟写的书，才会真正的震惊很多的人。赛斯在这里说呢，非常可能的是，你们最终可能会把太空旅行的意图只是为了旅行过什么层面而告终，但在一开始你们并不知道在其中的差别。他把这个可能会加底线，就是我们可能会把太空冒险的这个意图 这种意图，这种想法，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履行过什么层面，这个想法到后来是会告终的。因为赛斯在这里提到是一个垂直的其他的层面，那以垂直的角度又不是在其他的什么地方，只是频率不同。那频率不同我们怎么去理解呢？就好像我们怎么理解鬼是存在的，有没有人可以证明鬼是存在呢？我们没有办法证明出来，原因是什么？原因是频率不同。那到底存不存在呢？我想从威力的表现就可以很清楚，我们看不到，可是狗看得到啊，猫看得到啊，而且不管哪个国家好，都有那种所谓的鬼故事啊，鬼屋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是没有的，而且说起来都是活灵活现的。赛斯在这里提到，我刚刚为你们提供的资料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对鲁伯用灵摆摆锤了的尝试简单的说明一下，在一系列包括你们当前时间的事情上，对任何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特定时间，你们都可以指望用摆锤从潜意识中得到可靠的有效信息。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在这个时刻轻微的催眠以及对问题的非常仔细的措辞是有必要的。为什么摆锤可以进入潜意识，也就是为什么摆锤可以到其他的层面去取得资讯呢？这个原因是因为摆锤对无意识的肌肉语言是敏感的，那肌肉语言就是我们的细胞语言嘛，并切实的可以从潜意识当中得到答案。我们已经可以深入的去检入一些事情，鲁伯本身的潜意识根本不可能达到我们现在课程所能够获得的知识。所以现在虽然只有第40节，但是赛斯的说法是说，连40节现在在讲的这些内容，以鲁伯的自我意识所能够到达的区域，所能了解的事情，是根本无法传递这些资讯的。就算鲁伯要传这些资讯，他也无法传递这些资讯。但是前面因为他们经常在做一些摆锤的试验吧，心理实践的练习，而摆锤就直接可以以自己的细胞自己的肌肉进入我们的潜意识甚至无意识的层面。那因为我们进入了那个层面，所以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就会更加的了解。所以各位，我们从早期课一开始，从灵印盘，然后从摆锤，然后从轻度的催眠慢慢进入，到后期的话是用信封测试的方式让他的潜意识能够更加的深入，然后到了个人实相跟灵魂永生的那个阶段呢，就很多的高灵，包括赛斯在内，包括他们自己的存有，都可以利用梦中的情况在替真上课。所以各位，我们得到这份资料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这里所说的赛斯做很多的安排，然后做很多的训练，那这些训练其实是从我们所不知道的这些地方慢慢的让他能够进入潜意识的层面，然后从潜意识的层面慢慢可以让他们理解，用潜意识的角度去理解这些资料的唐奥。所以各位，你知道我们的内在，当时代进入了某些心灵的层次的时候，我们内在要改变目前的状况，它会从每个人的内心里面慢慢的去注入很多新的信息。我们做的梦跟我们老祖母老祖父做的梦是不太一样的，各位，连电影都不太一样，我们现在所看的电影跟以前的人所看的电影，这个概念上是不太一样的。那么之前我也曾经提过，难道这些人都看过赛斯资料吗？他们不需要看赛斯资料啊，他们在做梦的时候，他们就被带领到一个其他的层面，他们就能够了解整个意识的层面是什么样的形式。所以最近这几年拍的电影，尤其是这5年到10年以来所拍的很多很多的电影，各位，你去印证一下这个电影的内容跟我们现在写的赛斯资料的内容，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贴近的。像什么 Jumper 啊，时空的旅人啊，或者是阿凡达啦，或者是全面启动啊，为什么这些 剧作家，好，这些导演，这些制片人，他们能够取得这么好的资讯，因为他们一定是在内在里头那先有一个了解，然后才会去构思这样的情况嘛。也就是一个人如果他经常的可以回到他的潜意识层面，我们才能够谈到想象力，才能够谈到创造力。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值得我们参考的，包括41节所提到的哦，从广阔的现在的这个迟疑哦，你的内在已经先植入了一些想法，而这些想法呢，我们是利用联想力，利用想象力，然后可以勾出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如果真的程度不到某个程度的话，赛斯资料根本不可能透过它来传递。这里赛斯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如果鲁伯的潜意识没有经过相对的开花的话，根本不可能到达我们现在课程所获得的知识，连获得知识都不可能，怎么可能透过他的嘴巴来讲出来呢？所以讲到这里赛斯就笑出来了，然后呢赛斯说，我建议短暂休息，如果你们切实要把厨房扩大的话，那么我建议你们安装一个视窗，以便看到远方的河流，这真是一个优秀的一课啊。所以我们对层次的了解，对垂直跟水平层面的意识的了解，其实对我们学赛斯资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只是把赛斯资料把它拿来当作是啊，我学的赛斯我可以用它来创造什么实相，或我就专注在哪个地方，那是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这个垂直层面的影响。如果把多次元的资料用这种方式来应用的话，那真的是太可惜了。各位去看一下这一节课，对赛斯来讲他是非常非常的骄傲，非常觉得他很聪明，而且传递的非常好。他在前面不是提到说，我对今天材料的建构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而且真也感觉到赛斯觉得自己是很聪明的。然后最后在这里的时候呢，赛斯又补上一句，好，这是一堂优秀的一课。所以如果这是一堂优秀的一课，各位，我们从这一节当中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不只是灰蝶的部分啦，好，我们其实可以从垂直跟水平的这个概念当中去了解整个赛斯的架构。可能我们会觉得你怎么讲让我们都不了解的一些事情啊，什么可能性的自己啊，平行的自己啊，对等的自己啊，什么转世的自己啊，好，讲的这些我们根本无法以我们在物质实验上的了解去了解到底你说的是什么啊。好，那其实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把这个早期课的第40节弄得很清楚以后，我们再学后面的那些资料，我们就会蛮轻松的，因为他这里已经告诉我们的哈。甚至于连真要传赛斯资料，如果真不是透过摆锤啊，不是透过一个轻微的催眠啊，不是透过心理时间的练习啊，不是透过把自己的意识从自我的这个框架当中，能够放松一点，就如真自己所说的，他觉得呢，赛斯好像是一个圆圈，而他觉得我们这个层面好像是一个被固定在某个地方的圆圈一样，他是没有办法移动的。所以以真的了解，他慢慢了解到，原来层次是真的有不同的层次，而且是垂直式的层次，而且赛斯也利用这个机会把它提升到他的那个层次，或者是接近他的那个层次，所以他能够感觉到赛斯真正的情绪是怎样。所以我们如果学赛斯资料只以为赛斯的这些心法啦，叫做什么心法啦，只用在我们这个物质的这个三度空间啦，我说真的啦，从早期课的第一节课开始，赛斯就是努力的让我们能够拓展我们自己的意识范围，甚至于他说最好的科学家用科学的方式，用印证的方式，印证到最后变成完全绝望的时候，反而用灵性，用通灵的方式，他找到了方法。就好像赛斯曾经评论爱因斯坦，他说以爱因斯坦如果他不是用一种类似像心灵的层次去了解时空的话，又怎么能够发展出相对论？因为实际上 相对论是没有办法证明的，也没有办法真的可以用一种方式来证明相对论是正确的。学科学，如果我们用一点心灵的力量，好，甚至用一点想象力跟联想力，然后能够真的深入我们的潜意识，那么我们在学科学的话，一定会有相对完完全全不同的一种发展方式。对我来讲啦，哈，发明原子弹的大卫伯姆，哈，虽然不是他自己发明，不过是他的理论，哈，造成原子弹的诞生，哈，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量子力学的祖师爷啊，却在他的后半生中，哈，从半辈子的时间在研究心灵。各位，大卫伯姆跟克里斯纳穆提后来成为莫逆之交，然后呢，他们共同写了一些书，不是一本书，好几本书。那在台湾买得到的书名叫做《超越时空》，不只有《超越时空》这本书了，还有很多其他的书名，我也没有一一的去记，好，但是是蛮多本书。大卫伯姆跟克里斯纳穆提这两个人的特质，哈，当他们在讨论的时候，是完全以科学的、以论证的方式，而且是滴水不漏的方式在讨论。如果各位还能够买到《超越时空》这本书的话，不妨买来参考看看，是蛮精彩的。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台大校长李世成，哈，以一个科学家最后变成研究灵性科学。这就是赛斯在讲的，当一个科学家，一个最优秀的科学家，然后用物质的方式无法去证明他内心的疑惑的时候，就只有用通灵的方式，用心灵的方式去了解事情是怎么发展的。我们可以把赛斯这里提到的水平跟垂直的概念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了解到我们只是一个层面而已，不是我们的感官看不见的那个层面它就不存在，而是那个层面看我们也一样不存在。所以为什么赛斯称为我们这个层面叫伪装实相？各位，从这个层面的垂直化不同的 layer 的这个概念，我们就能够理解到为什么一个人会有四个身体，也可以从我们的意识的旅行、睡觉的状态，我们可以了解到，甚至于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取得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那些创造性的材料。我个人其实有一个蛮深刻的愿望啦，我希望用多层次的概念，尤其是融合了赛斯所提到的怎么去跟我们的潜意识接近的这些方法，能够写一本有关于创造的书籍，或者是有关于想象的书籍。我相信这样的书籍的话，会对很多人有很大的帮助。这是根据我多年的了解啦，不管哪个学派、哪种教导、哪种宗教形式，或哪种什么心灵的教育方式，不管用什么方式啦，即便坊间很有名的那些所谓的生命教育方式，可能用各种方式让人们理解，可是最后它也只能让我们了解到，我们必须要用爱的方式去过我们的生活，以及爱我们周边的人。而真正的问题是，如果创造力出不来，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内在无法联系，如果我们没有一种把创造力化为行动的话，创造力如果没有化为行动，能量也进不来。所以如果创造力出不来的话，谈再多的正面思想，再高深的理论心法，其实都没有用。难道我们只要放掉我们自己吗？难道我们臣服就可以完成我们的内在价值吗？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假如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价值完成的话，那么价值完成一定是来自于我们的创造力。现在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整理这个创造力的方法。我觉得一个人的创造力，甚至比任何有关于什么生命交易啦、爱的交易啊，或者是任何心灵的交易都要更重要。因为一旦创造力出来了，力量就出来了，甚至于连财富都出来了。而这些本来不是主要目的，可是都会变成副产品，一种人的乐趣，一种人的富裕、丰盛、喜悦，全部都是因为创造力出现的，所以一个人才会真正完成他自己的人生的最好的境界。对我个人来讲，我认为创造力比疗愈 真的是重要太多了。我们疗愈是不是把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所缺乏、我们所没有办法解决的那个事情上面？而事实上，之所以会有病症的原因，就是希望你有创造力啊。所以真正展现一个人的创造力的时候，是可以疗愈任何事情的，不只是身体的状况，不只是能量的缺乏，不只是忧郁症，不只是人际关系。当一个人真的有创造力的时候，他根本不会想要依赖任何人。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好，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呢，讲到这里，后面还有蛮多的资料，不过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可能先停在这里。我再把罗的注解大概讲了一下好了。在 11.07 分罗的注解是这样注解，罗注解说，真拍了拍罗的桌子，强调最后传信的一句话，他解离如常。他说呢，最后两个口授，他发现他自己出气了，他不记得有踱步、抽烟或者是喝饮料等等。而罗说呢，真在过程结束的时候呢，他还有另外一幅精神的图片。这个精神的图片是有一次他看到自己在一个大大的厨房，然后通过卧室的窗户看着窗外的小河。他接着解释说，他看到了自己的背影，就站在窗前，他就是赛斯。他说他看着赛斯，看着他自己，他说呢，这节课无疑是相当活跃的。真以正常的声音在11:15继续上课。所以真在这里有看到赛斯，只是看到背影而已。而他看的图片是一个很大的房间，然后呢通过卧室的窗户看到窗外的小河，而自己有一个大大的厨房。赛斯在后面的几节课有提到真的心理状态，真一直希望自己有一个大大的房间，甚至因此在41节课的时候，他还假装自己是怀孕的。为什么希望自己怀孕呢？因为他一旦怀孕，他就可以有比较大的房间，因为有孩子要养，所以他们的房间会比较大一点。还有为什么这里提到说是看到窗外的小河呢？因为其实赛斯是非常喜欢从窗户外面看到外面的街景，尤其看到外面有河流的那种街景。那么他从赛斯的角度，当然是以赛斯所构建出来的精神性的图片，看到自己有一个大大的厨房，又看到外面的小河。好，那我们的课程就停在这里好了。好，我们在下个星期再从11:15这个地方继续下去。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衷心诚挚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再见。